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那现在天气是渐渐的转凉了，相信我们湾区的很多园艺爱好者把自己的工作的场所从自己的后院要转移到室内来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在室内养兰花。我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的喜欢兰花，那么兰花呢也比较的难养。很荣幸呢，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他叫 Vivian。Vivian 呢，他本来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他是一位大学教授，但是呢他有很多的爱好，其中养花也是爱好之一。那么兰花呢也是他养花里面的一部分啊。今天就请 Vivian 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湾区的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养花的经验。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出我的嘉宾。你好 Vivian， 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啊 Vivian， 人家都说啊，玫瑰是个坑，兰花是个更大的坑。不知道你跳到兰坑里面有多久了呢？养过多少盆兰花？
我大概是2014年才开始接触兰花，大概2015年和2016年左右呢开始正式的养兰花，迄今为止呢大概有7-8年了。入坑兰花这么多年，我收集过很多的兰花品种，属于是发烧友那一类，然后最鼎盛的时期是同时拥有超过200多盆的兰花在家里。
家里像个小型植物园了，一定是吧？
对对对，非常多的兰花，因为尝试过不同各自不同的种类的兰花，然后我又非常喜欢特别特殊的怪异的，因为兰花形态香味都千奇百态，千姿百态吧，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沉溺其中。
我想满室的芬芳一定让自己的身心是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很多人养兰的一个初衷。那么刚才您说了那么多的品种，我想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在节目上慢慢的把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就来点初级的，就当大部分人是养兰的新手啊，想请您先给大家呢先介绍一下，就是市场上能见得到的兰花大致都分几类，每一类大概有什么特点，然后大家如果去选要怎么选哈。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先说说看啊，在我们的市场上大家常能买到的兰花有几大类呢？
就是兰花呀，它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它全世界兰花呢就有700多个属，有20000多个品种，还不包括每年有新培育的和新发现的品种。所以在我们北美地区呢，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气生兰，就是所谓的洋兰。这气生兰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国兰是不一样的，传统国兰是地生兰，是需要土的，而气生兰呢它主要就依附在岩石啊、树干呀、树皮啊、苔藓，就依附在这些上面，它是靠就空气中的湿度啊、雨水啊、就是雨露啊进行提供水分和营养。所以在我们北美地区呢，我们所接触的兰花呢是需要的是无土的栽培，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传统的泥土，我们需要的是无土的粗的介质，比如说树皮啊、石子啊、水苔啊，有的干脆就用的是无机介质的栽种，或者是纯水培的栽种。所以我刚才说了兰花的品种有非常多，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商店里面我们经常逛店能看到的，就主要就是有蝴蝶兰、有文心兰、还有卡特兰、还有兜兰、石斛、万代兰。有的时候呢可能看那个就是自己的店啊，有时候偶尔会还会碰到锦瑟兰呀、蜘蛛兰等等。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品种就是蝴蝶兰，它英语名字叫 Philolepis。 所以它这个蝴蝶兰呢，它是因为它的体型比较小，然后 后呢，常年开花，花期很长，所以非常适合家庭和办公室，还有有些各种活动做装饰性使用。所以说在蝴蝶兰在北美市场上是需求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一个兰花品种。
嗯，那么之所以常见是因为它好养吗？还是因为它花期长？
就是它是花期长，然后它比较体型小巧不会很需要太大的关照，所以一般商家呢他会跟你说啊非常非常好养，你就放一个冰块，隔几天给个冰块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就是保证一定的花期。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养兰花的人就知道，放冰块这个方法虽然是懒人养兰法，它肯定是不可行的。我一会儿会介绍到蝴蝶兰它生长的习性，所以可以知道冰块养殖这就是商家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就希望你认为蝴蝶兰是非常好养的你每天就不用管，你就放几个冰块就行了。所以就因为它非常非常容易，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它也能生存，然后给你绽放很长的花期，所以它非常市场需求。但这个就是缺点，就是你往往就会发现这样养了以后听商家这样的话这个误导吧，然后你就开了很长时间两三个月的花，等你开完花以后就发现这个花就要死了，你就等一次性的你只能把花扔掉。就是所以我们如果是家庭养蝴蝶兰的话，我们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复花，每年就是它能够绽放，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理念。因为很多商家都希望你一次性的养完以后你就扔掉，明年再买，就是这样的。
好的，原来终于明白了啊，这是商家的游戏，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再复花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复花？我想这个和品种有关系啊，当然也和养护有关系。养护的技巧我们留在后面再请您薇薇安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在种类上，其他的那几大种类可不可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个大致的概念？
好的，就我刚才说了，蝴蝶兰呢它是Phalaenopsis，它呢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主要的兰花产地包括蝴蝶兰，包括其他我刚才说的其他的品种呢，它大部分产自台湾。台湾它曾经号称是兰花王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蝴蝶兰和其他兰花的出口国。当然了，近年来呢就被荷兰追上来了，就荷兰成为了主要所有兰花的供应国家和产地，所以台湾就成为位居第二了。那么除了蝴蝶兰之外呢，从荷兰和就是台湾，我们可能还会在就是北美从国外进口的主要就还有文心兰。文心兰呢叫 Oncidium， 就英语叫 Oncidium， 它就是也是很好养殖的品种。它就是需要给它点水肥和光，你也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也可以在室内复花，而且文心兰它是也带有香气的。另外一个呢，除了文心兰之外，我一个个的介绍就是文心兰下面呢就是有个卡特兰Catalia， 就是 Catalia， 它的卡特兰呢我养出来就是感觉就是它是比较懒人养的，因为卡特兰它需要很亮的光照，但是它并不是很需要水，就是它对水不像刚才说的蝴蝶兰和文心兰，它们生长的环境在亚热带或者是那个地方，所以它就会卡特兰呢，它是如果你看你体型如果是体型很小的话，它就需要水，但大的话它不是很需要水，所以比较适合养殖。所以在美国商家它很容易，因为他们喜欢提供给客户非常容易养的品种所以卡特兰就是一种种类，所以你会经常看到的卡特兰在商店里面出售。然后下一个品种呢就是兜兰，兜兰呢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兰花的品种。我们中文中间就一个单词叫兜兰，对吧？但实际上在英语中间它分为两个单词，它就是第一个叫Passiopedium， 就是很难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简写叫 PAF， PATH 打一点，就是 PAF 它指的是 亚洲兜兰。就是亚洲兜兰呢，它就是体积也很小，但它的样子是它的花色就是就是紫红和绿色，然后它的就是俗称拖鞋兰，它就像一个 slipper 那种拖鞋的感觉。那更像什么呢？更像一个中国古代那个官帽子，就是高高的官帽，帽子旁边两个小的那个小耳朵，那个官帽，就是它主要形态就是像个官帽子一样的，叫亚洲兜兰。就是但我个人就觉得亚洲兜兰它有很多的品种，但它大同小异，主要就是看官帽的大小辫子，颜色呢主要就是紫红色和绿色。另外一方面呢，有另外一个单词是美洲兜兰，它叫Phragmidium 啊，就是也是很难记 Phragmidium。那么它简称通常在兰友中间或者在兰商中间呢，它就简写成 flag， T H R A G 打一点就 flag。那么这个 flag 呢，它就是美洲兜兰，主要是飘带兜兰了，就是我特别喜欢养护的一个种类，因为它飘带兜兰它和亚洲兜兰是不一样的，它是有非常多的颜色，有粉红、黄色、绿色、咖啡色、红色，它的各种样的颜色是品种差异非常大。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个飘带啊就可以长，有的很长，有的就是一般，但是它每一种飘带呢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有更多的就是像法式宫廷的那种芭蕾舞鞋千娇百媚的那种形态出来，就非常好看。所以虽然大部分的美洲兜兰呢它是没有香味的啊，就是我非常喜欢香味嘛，但因为它特别美的那种形态和样貌，所以我就颜值足够高，所以我就忽略了香味。所以这个当然也有个别品种啊，有美洲兜兰是香的，我也养过那个白色的，就是它可能飘带没那么长了，但它香的。所以说这个美洲兜兰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可惜的是，就是我们在商店里面呢，大部分能见到的呢是亚洲兜兰，但是呢，你要到美国网站供应商上去看，就是美洲兜兰都有啊。
好的。
另外就是两个，我简单说就是石斛和万代兰了，就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看到的品种，也非常容易种植。
好的，那么各种兰花啊，它们长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请薇薇安给我们再慢慢的介绍一下啊。那今天的话呢，因为蝴蝶兰是比较普遍的，一会儿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呢，想请薇薇安给大家再讲一讲蝴蝶兰里面它有一些什么样推荐的品种，我们大家去挑蝴蝶兰该怎么挑。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请到我们的嘉宾啊，种植兰花的行家，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种植兰花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嘉宾聊一聊，切磋一下，问一问。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薇薇安，他是一位种植兰花的达人啊，养过好几百盆的兰花，对兰花非常的有经验。我们的节目热线为我们的听众也同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对兰花有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上来咨询，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刚才请薇薇安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洋兰当中的几种主要的大类，大家可以在市场上多半可以看得见的哈。那么针对这里面最主要最流行的一种蝴蝶兰，有什么样的好的品种，薇薇安自己养的最喜爱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薇薇安，请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对，因为蝴蝶兰呢它有很多的品种就是因为就像刚才我介绍的，就是我曾经有过200多盆蝴蝶就是兰花，各种各样的兰花。但是呢你人不可能说我们现在家庭种植不可能说我喜欢什么我就一定买到，所以这个势必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有个断舍离。所以说我现在在挑选蝴蝶兰的过程中间呢，就会我会有意识的去 淘汰了很多就是没有香味的品种，主要的养的就是香蝴蝶兰。所以这就是我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市场上看到了很多很漂亮的大花的好看的蝴蝶兰，就是我们考虑到家庭的环境还有位置，所以说就是主要是以香蝴蝶兰为主吧。
你要不这样说，其实有些人还不知道蝴蝶兰会有香味儿。
对，因为香蝴蝶兰呢，它大多数呢是以热带原种的蝴蝶兰为母本杂交而成的，就在我们市场上。然后就是我想介绍的，就是说这些起源对我们将来种植会有好处。就其中有个很著名，就是两种原种香蝴蝶兰的品种呢，第一个叫 Violetta， 第二个叫 Belina 贝琳娜。Violetta 呢，它就是叫荧光蝴蝶兰，它生长在就是马来半岛，在那个高达150米的丛林中。然后呢 ，Belina 呢，它生长在那个印尼婆罗洲，它就是在那个巨大的那个树冠上面。所以这些原种的蝴蝶兰呢，它是带有浓郁的香味的，所以它生长在热带雨林，对环境要求呢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一般家庭呢达不到他们需要的湿度，所以说目前蝴蝶兰的香的品种呢就是杂交的。有些花友他养的原种蝴蝶兰非常好，但是对新手和家庭种植的普通花友来讲呢，我就推荐的就是几个香蝴蝶兰吧，就是比方讲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叫 Violetta，它是荧光蝴蝶兰，在马来半岛，对吧？它高达150米的丛林。那么它生长的环境呢，是就是在树干中部和底部。那么它因为150米高的丛林，就把光线啊都遮住了，所以它的虚光性呢，就是弱光和中光、微光就可以了。但是贝琳娜呢，它生长在印尼的婆罗洲，那么它是在这个大树的树冠上面，但是呢，它不可能说蝴蝶兰它是依附在那个树上面，它不可能说暴晒在阳光下，所以说它是躲在那个树叶下面。所以它这种习性呢，它是需要非常强烈的光照，但是它那个光呢是被 filter 的遮挡的了。但是那个像印尼就是婆罗洲，它热带雨林，它每天哗中午都要下大雨，然后呢哗太阳出来了就晒干了。所以这个习性呢，贝琳娜呢，他就说他那个 root 啊，他那个根部啊，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干湿的一个循环，就是他就是光照很强，然后有水湿度，然后干湿循环。那么这种蝴蝶兰呢，他们这些品种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杂交蝴蝶兰家庭养殖的特性。比方讲我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品种叫 Icing Venus， 翻译成中文叫一星维纳斯。这个蝴蝶兰呢，它一星维纳斯呢是台湾简庆贤老先生他经过35年不懈的尝试培育成功的一个品种。它的母本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贝琳娜和伊奎斯两个原种蝴蝶兰的杂交。那么伊奎斯呢就让这个一星维纳斯花量很大，就是它的花型花量大。那贝琳娜呢当然呢就给提供的是主要的香味，所以艾希维纳斯的主要的香味就来自于刚才我介绍过的贝琳娜。那么当这个艾希维纳斯他在2013年在台湾成大兰展上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就万众瞩目的一个效果。然后那个当然现在那个简老先生如今他老先生已经过世了，这个艾斯维纳斯就是由他的子女和家人经营这个一星兰园，台湾一星兰园销往全世界哈。我是偶然在一个机会上看到了这个一个纪录片，就是我当时最早我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不知道蝴蝶兰还有香的，所以我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就讲述了这个简庆贤老先生他怎么样培育这个香蝴蝶兰这个过程。所以我就当时就特别被这个故事所触动，然后正好呢就有一个机缘，当时台湾的兰商到加州做一个兰展，就当时在加州有个花友呢就帮我在兰展上带了两颗这个维纳斯， 就是我的最早的就是启蒙的，就是两颗香蝴蝶兰，就一颗呢是维纳斯原版的，就是它 original 这个最原版的五花瓣的一个花型，另外一个就是维纳斯它的变异品种，就是三瓣唇的一个花型，就两种呢它的香味是一样的，就是花型不一样，它开花性复花性都差不多，在美国这个像南山网站上都是五瓣花型。这个埃森维纳斯啊，刚才我说它是本尼娜和伊奎斯的杂交品种，它花色是黄色和粉色，它香味是本尼娜的香味，带一点橘子的香，有一点点 spicy， 它有飘香。但是我们刚说了，本尼娜呢，它是长在那个大的树冠上，它躲在那个树叶下，它需要那个 filter 的那个就是那个光线，那也需要干湿循环，所以说导致了这个一星就是维纳斯啊这个品种，它就是需要一个光照，就是要给明亮的地方，就靠窗光照。然后呢，它那个在那个印尼婆罗洲，它会有那个昼夜的温差嘛，太阳一出来很热，它的树冠上面，哎，到晚上就降温了。所以这种光照、昼夜温差的变化对它的影响就很重要。所以我就发现，在我多年，从我2016年养殖维纳斯到现在，这两颗已经好多年了。它就非常需要在就是有个昼夜的温差，你给它水肥光照，哎，它就会每年开花非常好。就是这种品种杂交品种，它来自于这个香味，但同样这个母本的特性呢，也给了这个一些养怎么养殖这些婆罗蝴蝶兰的启发。
好的，谢谢薇薇安啊！不仅介绍这个花它的来龙去脉啊，也顺带着把它养护的一些条件都交代给大家了。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在养兰花方面遇到过一些问题？如果您想和我们的嘉宾交流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养兰花的达人Vivian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 Vivian 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款他非常喜欢的带香味的蝴蝶兰 Venus，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品种呢？ Vivian 请你继续好吗？
好的啊，我们第二个品种我想推荐的就是叫 Sweet Memory， 就是甜美记忆，它的品种叫 Leodoro。 这个 Sweet Memory 呢，它这个母本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Philadelphia 的Philopsis 的Violnasia 和 Trevor， 他们这两个杂交就是说产生的就是是非常著名和在美国北美市场上被追捧的一个品种啊。就是这个 Violnasia 呢，它我刚才讲过介绍过，它在150米的丛林下，在中下部它需要微光和弱光，所以这个 Sweet Memory 呢，它就杂交出来的话，再有了 Violnasia 的这个特性，它有的是 Violnasia 的香味。这个 Violnasia 香味和刚才的 Bellina 是不一样的，它的香味呢是比较甜美，然后呢，它就是因为它需要的是微光和弱光，所以说在家庭种植中间呢，它并不像 Violnasia 一样需要一个昼夜的温差。它就是也不需要那么强的光照，所以全年可以复花，它不需要充化，然后光水肥跟上就可以复花。
听起来更好养哈，这个 Sweet Memory。 好的，那讲到这，对，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等在热线上哈，我们先接一下听众的电话。我们这一位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您有什么问题吗？
是，我想要有很多人送我的兰花，还有我以前买的兰花，有的可以到3到6个月哈，就是它开花的季节。那开完了花以后，我以前好像比较会让它自己就是浇水， 然后它自己那个又会再长起来哈，又会再都会两三次哦，都会开花两三次。现在怎么搞的？最近就没有，但是我的开花期比较长，现在这个都几乎半年了。我想要问，就是说怎么样保养让它能够再开花？我是它的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我才浇一次花，然后浇花的时候让它渗透到根里头，然后把它沥出来那个水以后再放回去。就是说，但是我旧的那些花就没有再开第二次了。我以前都有可以开，我想可能是不是品种关系，大部分都是蝴蝶兰，有白色的粉色的，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怎么样让它能够开花再开花，谢了以后。
好的，就是兰花，就是特别是蝴蝶兰，它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品种的母本啊，因为它有的时候没有写那个标牌，就是一般我们在超市里和一些花店买到的蝴蝶兰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呢，它是春季，就是春季我们拿回家，秋天拿回家以后，它春季就开花，三四月份开花。那么有另外一些，就是刚才我介绍过的，如果是它有原种的蝴蝶兰母本在里面的话，纯种的那个蝴蝶兰母本占的比例大的话呢，它会在夏季开花。所以说你要先看一看您的蝴蝶兰，它如果是正常的，就是一般春季开花，开了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它是有一个生长的周期的，你要去观察一下。就比方说你开了好几个月以后，那么它的是生殖性的生长，那么它在开花繁殖嘛，就是生殖性生长。那么它花谢过后的话，您就一定要注重的是它成长营养性的生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它一个休养生息，给它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您在兰花就是要准备开花之前呢，你是给它施肥。那么施肥的时候，兰花的水溶肥呢，会你看那个值，会多给它一点磷钾肥，就是偏重磷钾肥的开花肥，就 bloom 的那个水溶肥。但是当它花谢过以后，它是在休养生息的状态下，您就应该注重它的那个就是营养性生长，也就是让它长叶片。那特别是蝴蝶兰，它是开花后它会多长两片叶片，那一旦两片叶片长出来之后呢，在上下两排叶片的中间那个叶下之间才会有下一次开花的芽点。那么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去营养性增长。那么就是说一般的规律哈，就是说你开完花以后，就是三四月份，四月份到十月份之间，这个区间是施的是以氮肥营养性生长为主的肥料。那么从十月份开始，因为你要开始第二年春季才要开花了，那这个时候十月份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注重给的是磷钾肥，所以就要两种不同的肥料交替，让它有一个周期性生长的过程，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每年就是如期绽放。那如果是您的花，你发现它开花期不是我说的春季和那个是反过来的，那么你施肥的这个过程就是反的，就是一般三月到十月是就是氮肥为主的，就是营养性增长，十月到三月是那个磷钾肥，就是否则的话就是反的，就是你要看你开花的季节。
好的，简单的说就是开完了花你要给人家继续给肥，它保有一个生长，然后它才能够再长新叶子，新叶子下面才能长花剑，是这样吗？
对的，就是它是如果您发现你的蝴蝶兰它一直不长叶片，那就是说它很难再复花，就是它一定是花谢之后它开始冒那个就尖尖头那个中间它开始冒小新的叶片了，就开始它就是营养性生长了，那么你就会告诉它已经非常高兴这个环境，它在高高兴兴的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进入下一次的 一个营养性的，就是开花性的一个循环，
一个新的周期哈。但是会不会薇薇安，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超市里买到的不同的品种的蝴蝶兰，因为它也没有标签嘛，不同的品种有的复花性就会好，有的复花性就不好呢？
对，就像我说的，它的品种杂交性就是有很多的品种杂交，那么有的蝴蝶兰它是需要昼夜温差的，有的就不需要。所以刚才我就是介绍过的 Isovinus 这个品种，它肯定需要昼夜温差的，就是除非除了你说的啊，要给它光照、盆水、肥之外，它还需要在每年的，就是我一般的规律就是我夏天拿到外面去，它有那个散射光，对吧？虽然它是要明亮的光照，但不能暴晒。然后呢，一般九月份，因为蝴蝶兰生长的它的时间是就是温度要在15摄氏度以上，那么就说一般我们这边九月份温度，所有的温度到15摄氏度之后呢。之下我就把它拿进屋了，那个时候呢就会一定要到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一定它需要一个昼夜的温差，就是随着九月十月以后就会有温度的变化嘛，秋季来了，那么这样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一般11月啊，那个没空调的屋子开始变冷了，那蝴蝶兰是不能适应低温的，那么再拿进带空调的屋子，往往就是一拿进来一给它一些水肥，它就会如期11月份开始长花苞了，就是它就是也需要一个温差。那么刚才说到的，如果您的蝴蝶兰有的时候发现它不复花，有的复花，那有可能就是说有的蝴蝶兰它是需要温差，像Isovinus， 但有的蝴蝶兰就不需要温差，像我的 Sweet Memory 就 Neodoro 就刚刚便宜 Neodoro， 它就是不需要温差，它在全年有空调的房间，甚至不搬住到室外，它照样开花。
好的，
这个品种是有差异的，
所以就是各种条件啊都限制着蝴蝶兰能不能开花，光照啊、温度啊、需不需要温差呀，如果光太多了可能只长叶子也不开花，光太少了它也不开花，所以要慢慢的摸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有一点遗憾啊，因为我们嘉宾准备的内容都没有完全给大家讲完，但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呢还会请薇薇安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喜爱兰花的，守住我们这个节目啊，在未来期待着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交流。那今天就谢谢薇薇安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的，不客气，再见。